刚要开始带人，
找不到管理方法，
如何搞定老板需求？
30分钟节目，
听老经验的高阶经理人
如何克服职涯最困难的挑战。
欢迎收听职涯九九。欢迎收听职涯九九，我是主持人 Gloria。今天有一位那个我们的代班同事，
对，我是客座主持人 Jennifer。
好，那我们今天当然呢也邀请到了我们的大来宾，是我们的 Lenny 老师。
Hello， 大家好！
掌声，掌声，掌声，掌声！
可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吗 ，Lenny 老师？
好啊，我是 Lenny， 然后我在职涯上面大概发展了20-30年了，我感觉又透露了一点小小的年纪。
对，但本人长得18岁，
没错，可爱， yeah，
没错。那在我过往的经历里面，其实我主要都是做 brand marketing，那当然在成为一个好的 marketeer 里面，当然你还是做过蛮多 commercial 的工作。那经过疫情之后呢，发现人生需要一个小小的转弯，于是呢，我现在就是在做一个偏向所谓实体零售的一个行销服务公司的总经理。
懂，其实就是呢，你如果去卖场，然后很想要试吃的时候，那个试吃大队背后的
怎么设计这个流程的，就是Lenny吗？是这样吗？
应该是说我们比较谈的是所谓购买者的体验。那如果我们把它变成是一个生意的语言来看的话，其实我们是帮助产品做卖路到店里头，然后跟协助我们的品牌，协助我们的厂商做卖出。就会大家提到说去卖场里面是不是有试吃，所以我们把它讲一个比较 fancy 的 term， 它叫做购买者的体验 shopper experience。 所以大概是会协助我们的品牌，然后协助我们的厂商在实体通路里面怎么样跟购买者有一个好的应对，怎么样跟购买者有一个好的互动，那甚至跟我们零售通路里面的这些客情的建立也好，商品进到店里面如何让它有一个更好的呈现，这个就是我在讲比较实体通路里面的行销服务。
没错，我们就讲品牌的最后一里路，
yeah，
对不对？在最后一里，在那个决战的战场，
怎么交到顾客吗？
那个，没错，那个放进购物车还是不放进购物车，
yes，
其实就是把你前面所有的花的工，在最后一里路的时候，你有没有被拿去结账柜台，其实就是靠这种购物者体验专门去设计规划的团队去把它做到的。
这跟我们做影片很像，我们那天就是最近上了一集跟云门舞集的合作，然后然后呢就是观看率非常的低迷，然后呢就有人就跟我们说，因为他就指着这两天我们去展览，然后刚好我们去展的那一天，拍摄那一天就是正在影片上线那一天，然后我们都很在意首映这件事情，然后就有粉丝就是刚好找阿仔斯合照，然后呢阿仔斯就跟他说，我们要不要先一起看完首映之后再合照，然后那个人后来就是有等他，然后合照完了之后呢，他就在我们的那个会员群组说，为什么阿仔斯要这么在意首映，然后我们就说，因为首映它其实正也是我们制片的最后一里路，我们前面就下超多成本去拍摄、剪辑、后制、上架，然后最后如果没有人看，那前面就是白费。
没错，
对，大概就是概念。可是我知道Lenny老师，你其实之前其实服务过很多很有名的大公司，对不对？要不要跟观众介绍一下？
我服务的公司当然蛮多是比较国际型的客户，包含像葛兰素史克，那现在他们改名叫 Helion， 那我负责过的品牌像舒酸定。然后可能大家比较跟你们生活当中比较相关的就是可口可乐
啊，他今天穿可口可乐颜色，
没错，
其实今天是因为
过年嘛，
过年，
那个我真希望这个永远都可以过年下去，很开心哎，
对啊，可不可以再过一个礼拜？
没错，
都可以。
都可以。
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聊，就是Lenny， 因为你待过很多不同的跨国企业啊，然后很多的大企业。那其实这些大企业呢，大家虽然看似安逸，其实它一直都不是一个最安逸的地方，因为常常会遇到一些像组织改组的。那想要跟你聊聊一下这些经历，因为我们的听众也有很多是中阶的主管，这些东西都不在他的掌控范围。范围之内，但是当遇到这些改变的时候，通常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有什么秘诀或心法可以教导大家？
好啊，因为我觉得在组织改组，其实所有国际企业里面，只要他面对到生意的状况，我讲的生意状况不是说台湾的生意状况，是全球的生意状况不好的时候，或者有挑战的时候，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 那我们来做组织改组，嗯，我们来做组织
调整步伐，
对，来做调整，甚至说透过因为这个组织改组，所以它有可能先产生是人力成本的一个缩减，嗯，这是通常在国际型企业，特别是在美国有上市的公司，
对，
常会做这种方式。那我觉得放到我们自己在台湾的一个状况的话，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因为其实在可口可乐过往也非常非常多的改组，嗯，不管是，因为可口可乐的一个生意模式会跟其他一般企业不太一样，嗯，是我们有所谓的瓶装厂，嗯，那我们跟瓶装厂其实是一个，算是 partner 的一个
生命共同体的概念，
like、that, 对，就是一个 生命共同体，然后他们负责他们在不管是生产或者是在销售这一块，那刚才可口可乐负责的比较是在品牌跟我们所谓的研发创新这一块。那当然在这个运作过程里面，大家都会去思考说我如何创造所谓的营运的效益，
没错，
营运的效益里面其实就会跟组织的运作会有相关，所以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做过一次组织改组，嗯哼，那这组织改组跟整个全球会变得不太一样，是我们跟瓶装厂，我们把我们的行销跟他们的通路行销做一个整合。
哦，
本来是分开的，哦，
本来是分开的，
对，本来是一个是空军，一个是地军，
对，一个是空军，哦，等于是说可口可乐比较像空军，所以我觉得 Jennifer 讲蛮好，就是他比较像可口可乐做的比较是空军，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广告，你会看到很多新产品，然后看到很多研发。那瓶装厂就比较像陆军，
对，
所以他们怎么去地推，
在地面作战，
跟活动合作啊，就
跟各个通路谈，然后排价。你其实你如果到店里，
哦，
你看到饮料，什么饮料在你的
全年卖
值没有，
哪一个层
价排价的位置？
对，
哦，是瓶装厂去谈这些，
他们在谈这一块。嗯，那当然大家思考是说，哎，会不会这当中两个组织里面都有所谓的 marketing，
啊，
都有行销，
会
不会有一些 overlapping，嗯，所以大家在开始做一些，哦，组织改组的思考。那我觉得我们不去谈组织改组的这个细节，嗯，但是我觉得那时候最大的挑战是其实对每一个人的工作内容会有很大的变化。
没错，其实在外商真的常常会遇到这一种，就是其实大家的大方向，大家在尝试如何做更有效率或者是更精准的一些达到 KPI 的方法，就会重新调整工作内容。
对，那当然对整个品牌端来讲，你原本习惯做空军的人跟你讲不行，你要全面作战，所以你要从空军到陆军
对，
那其实对于每一个人会做的是，第一个我觉得是大家的不安全感来自于是我其实会面对很多事情是我不会做的，
没做过的，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可能以前我不想要做的你现在叫我做，嗯，所以我觉得对团队来讲就一个很不安全感。然后第二个就是说随着组织改组之后，你所有的流程要重新去设计，因为你才有办法 fit in 所谓的效率，
嗯，懂懂，就好像那个一个飞行员他本来不用走路的，你现在要他去地面作战，他是得走从 A 点走到 B 点，他以前都是用飞的，
哦，
所以他以前看的视角跟他现在要看的视角其实会非常的不一样，那你的惯性就不会不一样，
嗯，你从开飞机到开坦克车的时候其实你要会的 skill set
完全不一样吧，
我觉得逻辑概念可能你就在想，哦，机器原理可能是很像的，但是你实际操作上面它有它的
差很多细节，
对，很多细节的差异，嗯，那我要谈这个主要是要去讲一个点是说当组织变革的时候，这个是因为全球的一个大企业它的一个 top down 下来就是要这样做的时候，你有两个 choice， 一个 choice 是去 fit in 这个新的变革，
嗯哼，
另外一个 choice 是你选择离
开，离
开，
嗯，
哦，当逃军啊
也不能这样说
也不到逃军的一个状况，而是因为每个人各有所爱，
哦，
所以你可以
you
have choice，
对啊，比如说飞行员他享受就是天空啊，他觉得如果你没有要让我，就是都
在
天空上翱翔，那我要就要去找真的需要空军的地方，
哦，
所以其实是每个人他对于工作的定义跟他的热情的来源其实不太一样，
嗯嗯嗯。
那但我那时候的角色其实是比较一个中介主管，所以你有上有老板下有团队，所以当老板跟我们的期待是说我们希望这个组织变更团队的，变动最少越少越好，因为那个才能够去确保我的组织变革第一步这个改变是不是好的，
没错。
那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 你要先说服自己这个改变是
好的
一个方向，然后第二个再去说服所有的团队这个改变是有未来的。
对，
然后你要从做一个中阶主管，你要如何要在这个组织变革里面去找到一个故事，去告诉团队说这个变革对于你职涯的发展会带来什么样子的利益点。
这是一对一的发生吗？还是就是 这个实际的是什么？
应该是说这个组织变革是整个台湾要做这个调整，所以你会面对整个行销部门可能有二十几个人受到影响，那你要如何第一个
稳住团队，
稳住军心，不要因为这个改变大家都说拜，我不想要跟你玩了。那我们要再怎么去把这个组织变革的一个未来性，第一个要先如何在大的团队里面去做好沟通，以及这个也牵扯到每一个人工作的一个职掌会有不同，等于说你原本可能你擅长就是你擅长开空军的，
对，
我现在告诉你是说哦不行，
你要会跑步，
我空军太多人了我现在必须要人去做陆军
对，
然后有的人做陆军的你可能要跟他讲说哦我现在在陆军里面我还有步兵，所以你要开始从这个组织的流程先去设计完之后，你要把这些故事怎么放进去对每个人来讲是有意义。
对，你让我想到一个，就是多年前，其实我觉得所谓的组织变革在现在这个时代是每个人都会遇到，而且会越来越常遇到。就你待在一家公司，以前可能是十年内变一次，或者是五年内变一次，但因为这个时代，比如说从之前数位啊到 AI， 以后可能三年你组织就得变革一次，因为你要适应新的世代。对啊，
因为整个我觉得因为整个、哦、商业环境会随着科技的发展它的速度会变得越来越快，
对，
那你的组织要如何去 fit in， 有些时候你可能要一个大组织，有些时候你可能要拆分成小组织，所以在整个组织变革我自己在看说，那刚才、哦、Jennifer 也问到是说、哦、有什么 tips 去面对这个，我其实常常想说组织变革老实说给了我们一些机会，因为你如果愿意留下来你其实是有很多机会的，
懂，体验一些新的改变跟新的做法，还有一些学习可能是以前不会接触到的，
对，所以我觉得组织变革里面我们作为不管是中阶主管或者是、比较是员工层面的，我觉得有些时候去拥抱这个改变，然后从这个改变里面去找到一些你自己的机会点，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有点从这个组织变革里面拿到，也不能说它是好处，而是说因为有人选择离开，那当有人选择离开的时候其实他也
给 你的机会就变多
了，位置就出来了，
你的位置就出来了，原本你
可能
是要跟一些人 compete 的，可是因为他选择离开之后反而是你有机会上去，
对，就正面的去看待它，一个是工作内容可以有一些改变，你可以有些学习，然后另外一个是你的竞争优势哦、可能你可以打开更多的机会，
对啊，所以我自己在看、我们因为 我今天早上去爬山，我就一直在思考，就是说我们自己这个我们这个世代的人生比较像爬山，所以你要爬了山就是你要训练好你的、心肺，你的体力，你的肌肉，但是其实每一个人大概都知道是这个，然后往相同的方向去爬，但是当你越高越爬越上去的时候其实空间越来越少了嘛，
对，
那 skill set 还是在那里，那只是说你可能到了最上面你要用一点点脑力有一些策略，然后如何让你登顶，
哦、oh, OK，
那是我们这个世代，但是年轻的世代老实说我觉得我常会跟大家分享是说年轻的世代他们现在的人生或者 Gloria 现在的人生比较像是在一个草原里面奔跑，你们在这个一望无际的一个平原里面你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对，选择超多，
那你们的挑战就来自于是说你的 skill set 已经不是爬山的很单纯就是我练好心肺练好体力练好肌肉，我就可以直上，
没有一定的
我就可以直上、没有一定，可是在你在草原奔跑的时候你的竞争者多不多，
超多啊，
超多，
而且方向超多，
而且你也不知道他会什么，
对，因为你等一下可能、哦、你等一下可能遇到湖泊，你等一下可能遇到森林，就是不是说同一个环境里面，
不是在都在山上，
对，不是三个基本功或是有一个 base 你就可以一定可以往上走，
对，
那可能会遇到就是需要不同的武器出现，感觉线上游戏的画面已经出来了。
那反正我，但是我觉得它的好处是说，当你如果一直有一些愿意去拥抱这些不确定性，然后愿意有好奇心、嗯、然后你又可以去学到很多不同的 skill set 的时候，可能不见得是没有，反其实应该是说会有更有多的机会。
嗯嗯，我你让我想起来，就是多年前我有帮一个组织，他们也是要做改变、哦、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传统的零售通路，然后呢它需要做一个线上的实体的整合，就是 O, 我们讲 O2O 的整合。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去帮他做这个转变的这个专案的时候，我第一个就帮他们开共识营嘛，然后就发就现场请大家自我介绍，就现场每个自我介绍他都是在那个公司待十几年的。那你就想到说、欸、有一个企业每个人都是在里面待十几年的，但他第一次要遇到所谓的数位的变革。就当你是一个实体店面一个很厉害的店长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面对公司内部这个新的这个通路，然后带来新的营收，然后你到底是觉得他是跟你抢生意呢，还是他是跟你帮你增加生意。我觉得这个一路的变革的确就像刚刚 Lenny 讲的，其实很多的企业主他想要的事情是他希望他的员工可以跟着他一起走到新的时代里面，
对，
所以他帮大家带来了这些外面不一样的人，这些不一样的 skill set。 其实我记得那时候那个董事长在开场的时候他就直接讲，就是我今天就是希望你们跟我继续再走下一个十年，所以我才会想要带来这样子的改变，因为我们的生意他就是得遇到时代，他就是得改变。那的确就像 Lenny 讲的，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既有的人，这个带着新的这个技术跟能力进来这个既有组织的人，通常都是跟原来组织的人相比，他可能只是 5% 的人而已，原来的人占了 95%， 对他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陌生的环境。没错，我觉得有时候就是透过让两边都知道其实对方都是害怕的，因为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哦嗯、然后呢那就是大家一起找出一条第三条路，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刚刚 Lenny 讲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说，其实它是一个 mindset， 就是如果很多人在现在其实很多工作都是在讲什么，比如说 Chief Transformation Officer，好，就是这种专门来做组织变革改变的，其实很大的一部分并不是只是硬体的或者是公司流程的，其实真的这个改变有没有办法成功，那一半是心理的。
我觉得心态其实、改变能不能成功，心态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嗯，就是说它可能不见得是你一开始你百分之百都觉得哎，这个很好像是一个对的方向，不一定。但是你愿不愿意跟着这个公司，跟着这个组织，大家就试试看，然后往前去做。那其实计划是这么做，计划是做完计划之后，我开始一定要做，做的过程里面再去做修正，然后让它真正走到一个比较对的方向。
其实我觉得这也不只是大企业，其实很多新创也是啊，就是他可能一开始的团队是要走 A 方向，在这个 A 方向摸索摸索之后，发现有一个 A 之三其实更适合发展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带来了某种改变跟变革。那这只有三五个人的团队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害怕，如果
走错了怎么办，
不是
万一就团灭了，
你 你要变革，然后没有人要留下来跟你一起变、嗯、你不就回去就剩你一个了。
因为我觉得其实过程真的蛮困难，因为像我觉得我常听到的是说，就比如说就像刚刚 Jennifer 说的，我们常常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做，我们本来是做长影音，然后现在开始哦，短影音的时代来了，那我们就是 得改短影音，可是大家的思维很常还是就是我要剪长片的精华版变成短影音，可实际上在短影音的时代就不是这一回事，那我们就必须一直跟同事说，不是，你这个思维要改变，我不是在剪精华版，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全新的主题，然后它的节奏感应该是要你比如说你每隔三秒你就要来一个梗，就是我们要很实务上的去跟他说就是这个思维上改变，可是我觉得实际上做下来一开始会真的很困难，因为 对他们来说就不是，我就是做长片的，我要讲清楚一件事情，可是你短片就是60分钟跟60秒跟20分钟就是完全是超级两个世界，
你就是逼那个剪电影的说你现在要做连续剧
就是可是就是
你不要给我剪电影预告片我是要连续剧，
对，所以我觉得在实际上操作其实我就是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心态就是开放跟这个可能保有好奇心很重要，可是实际上在它的职能上确实是很不一样的，然后我就想说到底身为一个主管的我是要很巨细靡遗的跟他们讲这个操作的方式思考逻辑的方法，还是我到底要怎么样去跟我的下属说就是这个改变你到底应该怎么适应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议题，就是我们到现在也在学习，哦，面对不同的，包含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上面，你要去告诉下面是，哎，接下来的方向要往哪个方向去走？你应该要哦去思考，是从客户端到他们想要什么。我想我自己在这个公司大概两年多，我比较常会问我的团队是说，你们到底想帮客户解决什么问题？
没错，以终为始。就是其实最后你要做的事情并不是做好你手边的事情，比如说就像你的长影片或短影片，其实重点是观众啊，
对啊，观众要看什么，
观众的体验其实才是最后大家应该要去对焦的这个主题，
哦，所以因为他们思考应该是说观众到底想看什么，所以我才做什么，而不是我已经先把我去解析的，
你已经把主题设死了，
我已经把主题设死了吗？
因为你现在的你现在的问题在是，我要从长影音转到短影音去。
对，
但是老实说，你会发现说，其实现在不是受众他完全不看
长
影音，
对对，
原因是说太多短影音让他觉得有一点点太多干扰了。那大家可能长片慢慢拍的都很自私，
耐
心，
可能不够，可能说故事的方式不够吸引人的。那我为什么会谈说故事的方式是，十年前的说故事方式到你现在十年后的今天，即便是一小时的电影，你会发现他拍的节奏也好，他说故事的模式
也已经改变了，
对，要变快了，那个梗出现要变快了，情绪上要比较快一点给观众。
所以我觉得要解决的问题不在于到底我今天是一个二十分钟的影片或者是六十秒的影片，而是再来是说，如果今天观众就是只有给我两分钟的时间，我要如何做出一个好的内容去吸引他。
所以不是一个技术型指导，是一个思维的，
应该说其实重点不是把它放在你跟他之间，然后跟长跟短之间，而是那个重点跟重心的讨论应该是在你最后的观众到底要看什么，什么会让他享受，你录制影片是为什么，你不是就是让大家看得很开心吗？对啊，所以讨论应该是在这个结果，而不是陷入那为了要达到这个结果，那用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可以达到这个结果。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的确在面对这种组织改变或者是你生产的内容改变的时候，大家常常会很容易就会落入那个你刚刚讲的这种陷阱，就是我到底是要这样子做还是那样做，那我本来就是开飞机的人，那你现在又要叫我去当陆军，然后你又要叫我走路，我本来就不会走路的，那就会陷入了那样子的讨论。可是你最后其实你身为军人要做什么，其实你最后是要去
保卫国家，
对呀、啊。那但这个时候是我们需要什么样子的 skill set、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部队，它其实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大家要为了这个可以打赢胜仗的这个新的组合去做到新的位置，有点像是变形金刚吧，就是你必须变身了，所以大家才可以打一个不一样的仗，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结果。
哦，这样真的跟我想的很不一样啊，因为我刚刚其实在想说，我觉得我们就会讲的有点太虚幻，就是大家会不会不太懂说，所以到底你说告诉同事未来是什么，这些就听起来不像是一个方法论。嗯，可是这样子用这个例子套下去，我才知道哦，原来我应该是要跟我同事说，就是所以你觉得怎么样子影片会好看，就是不是跟他说方法到底是什么。
就是到底哪些影片或什么样子的影片，我们其实我们的收看率或者是它中间的 dropout rate 是最低的，那为什么会是这样？那所以我觉得常常大家会忘记，有时候陷入了这种讨论的时候，你会忘记你最终是要做什么事的，
你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刚才 Jennifer 提到四个字，就是以终为始，你最终的目的到底要干嘛，之后你再回来想你现在遇到的状况是什么，你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你有什么样的解法。所以当你一直接告诉同仁说现在是短影音的时代，我们有点下了一个结论，表示是所有人都不看长影音了。但是现实的结果并不是这样，
对，并不是这样，
只是说短影音因为大家产出的方式更快了，更方便了，可能成本更低了，所以很多人会往那个方向去走，但不代表是短影音一定会成功。
嗯，没错。所以其实很多组织在改变的时候，大家的确讨论或者是那个争执就陷入了这个，比如说你说你就是需要有数位通路啊，那原来做实体通路的他就会去跟你吵说，难道现在大家都不来店里吗？我的店还是每天都是人啊，满满都是人啊，我业绩还是做得到啊，那我为什么要走数位通路？可是其实重点不是我们到底要做数位通路还是我们要做实体通路，而是我们的顾客他怎么样购买，他的体验是最快，最这个流程是最好，顾客体验是最好的，所以他会选择来我们这里购买。嗯，不然就会陷入了像刚刚那样子的讨论，因为所有的组织变革他一定都是看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不管是新的生意目标或是新的做事方式，他一定都有他这个存在这个新方法的一些优势，但是不要陷入那种到底是新方法好还是旧方法对，难道旧方法永远不存在吗？那拍电影的还是这么多，那就会陷入这种讨论。
哦，原来是这样子。那 Lenny 老师，你还有什么其他关于组织变动上的想要再补充的吗？
我觉得在组织变动上面，我其实蛮鼓励大家去思考一下，就是在这个转变当中你可以学到什么东西，然后学到的东西对于你长期的职涯发展能够带来什么样子的利益。因为不要去太纠结于你在这家公司到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去想想就是我在随着这个组织变革，一个是我有没有什么机会点可以让我再往上，或者让我学到其他不同的一个所谓的 skill set， 一个技能，不同的技能。那这个技能其实要帮助你的是你下一个职涯的阶段的发展。
不要想那么窄，就是一直想说在这家公司而已，就是你关于你自己能够学到哪些东西，说不定你可以有更多其他的开启其他的选择性。
没错，就像 Gloria 你刚刚讲，哎呀那我不适合，我是不是就离开，我当逃军，我去别的地方发展。我觉得很多人的确遇到组织变革的时候，对，他当下想的就是这个，哎，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对不对？你现在不觉得我的这个是你最需要的，然后你还要我去增加什么什么什么，你好像你就是嫌我不够好，那我就是去把我当成宝的地方，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我觉得这个是刚刚 Lenny 讲的，很多人是看现在，的确很多组织在变革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种私下抱怨的话，就说哦，那为什么要这样啊？然后
为什么是我？
不是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要
改变对对对对对 对, 對，为什么要我改变，为什么还要去尝试不同的东西，对，那我就去别的公司就好，别的公司不需要这样子的改变，他会很喜欢我现在有的这个技能。可是我觉得就像刚刚 Lenny 讲的，其实你要想的是你自己更长远的 职涯其实学新的东西或者是有经历过这种组织改变的，其实你在找下一个工作的时候，对方也会反而觉得哎，那你是一个比较有经历的主管，因为没有，就像我刚刚讲，没有一个公司是不需要改变的。
对，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很多才刚适应 YouTube 就来了 TikTok，
好烦哦。
对对，刚适应了 Facebook 就来了 Instagram，
就来了 Threads。
对，
最近有在
请假被 key 笑。
对，
对啊、
然后接下来又 AI 来了，对不 对？所以其实它这个速度是不断的会越来越快的，其实有了这样子的经验，对你来说它也是一个好事，
迟早要改变的，不可能不变的，
没错、嗯、
对啊，我觉得心态上面跟软实力啦， 我相信软实力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心态也是一种软实力、
嗯、
你愿意拥抱变革的这个心态其实是你的软实力。那当你遇到、外面，当然我们刚才讲到说啊 Facebook 变成 Instagram 变成现在吹来吹去，说穿了，他如果回到以终为始的这件事情来看的话，这些都只是一个所谓工具、
嗯、
但是后面背后人们想要干嘛，人们想要跟找个取暖的地方、
嗯、
想要社交的这个需求是不会改变的，那只是他今天的工具的改变让他得到的那个社交满足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从社交满足度或者是他们从所谓影音得到的娱乐感去思考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现在这个趋势对你来讲很挑战，因为你只是用一个不同的工具去达到你真正受众他想要的东西。
嗯， 好，所以 Gloria 你可以来做一下今天的总结吗？你今天的学习是什么呢？
就 我觉得那个以终为始这件事其实刚好在前几集的时候也有提到，然后嗯，我觉得这个算是要事情要想的长远一点嘛，就是应该说想到这个想到底这件事情的发生的要被改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然后不是拘泥在当下说啊是啊这样子，我要花那个下班时间去学习这个新的技能，要去就是好像我明明现在就已经做很好了，可是却要被改变，就这件事情就是你真想多一点，其实对你自己的职涯是好的。可是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去其他地方，这个我觉得没有对错啦，
对，
就听起来是没有对错的，对，只是就是你可以为自己想说怎么样对自己是最好的这样子。
对，
那
然后如果你是
老师如果
你是要带领团队去面对这个改变的主管，我觉得今天有一个很大的学习是记得你不要只是讲硬的东西，对，就是方向是什么，技术是什么，哦，所以你现在应该要这样做不是那样做，其实你有很大一半的时间你必须要用花一些时间去做沟通，因为其实你的责任是带着团队一起往前去不同的方向，而不是大家都跑了重新再找一批人。
真的要检讨耶，因为 我觉得我的做事方式真的要检讨，对，因为我太容易就是现在当下去说服大家就是改变，然后跟我已经想到方法是什么，就是想根本不是这样，我真的是我要哭了。
我
回去很知道怎么
说服大家，我觉得很重要，
嗯，
但只是你说服大家的角度不能从企业的角度，你不能从组织有利的角度，你要把这件事情转换成、我今天做这个转变对 Lenny 有什么好处、对 Jennifer 有什么好处，
是
对于你团队的成员、他的获得是
是什么。
对，因为我想的都是好，那我先帮你想好你可以怎么办，然后这个方法就是 A 到 D， 我已经帮你想完了，你就这样干。
天哪，我不要当 Gloria 的小孩。
难怪我看到那个面色凝重，
有点压力啊。
对，
难怪他们都说我很有压力。我懂了，就是我这个思维的方式不太对。
你因为你还没有说服他们，你就告诉他说你应该去做 A B C D E。
对，可是我以为我
你没有说服他。
对啊，应该说我觉得身为主管，我好像已经帮他们想很多，都已经想好你们怎么做，就这样干就好了。可其实不是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真的被说服的人他已经会开始找方法了，
对，
他其实不需要你教方法、
对，
嗯，所以但是我觉得的确是有这个的确是有这个误区，很多人在想要说服别人走一些新的方向，先 不只是组织的改变，可能是希望他可以得到达成不一样任务的时候，大家常常会花 90% 的时间在做教学跟指导，跟说我已经讲得够清楚了，为什么他还是听不懂，我已经讲得够清楚了，
为什么不写下来，
为什么他不一二三四五照着做。
对啊，
其实是因为那因为你花太少时间在说服
他，为什么
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哦，那个为什么不重要，我就是讲了，那你们就懂了，那我们现在来开始做吧。可是真的最 90% 的时间应该是花在让他了解这个新的方向为什么要往这边走，
然后对他的利益点是什么。
对，因为被说服的人就是一个有动力的员工，他是会自己找出非常多的方法去达成他最后要达成的任务的，但没有动力的人就是你教他十种方法他还是不会动。
嗯嗯，这真的是好，我知道了，谢谢两位大大。好的，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到 Apple Pie 上面给我们五星好评，然后我们也可以加入 LINE 上面的职涯99社群，上面都会有很多的大大们可以跟你讨论你目前遇到的职涯问题。那我们这里就谢谢 Jennifer， 也谢谢 Nelly 老师。
好，谢谢，
谢谢大家，
拜
拜
拜
拜。
刚要开始带人，
找不到管理方法，
如何搞定老板需求，
30分钟节目，
听老经验的高阶经理人
如何克服职涯最困难的挑战，
欢迎收听职涯99。